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并成为传福音的忠心仆人。
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这个小时时间能够有机会来探讨关于基督教的伦理学，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个学期里面透过这样的一个研讨，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在这世上许多事情能够做一些正确的一些决定，好让我们的生活能够彰显你自己的荣耀。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这四个月我们要谈的是关于基督教伦理学这门课。那么基督教伦理学，今天我先做一个导论啊，先做一个总的一个概论，然后我们会谈很多个别的问题。基督教伦理学这门课很重要，就在说基督教伦理学是谈到我们在生活方面哈，我们面临很多很多的选择，家庭生活、工作环境、个人的选择，然后包括一些政治的问题。这次的美国总统大选，伊拉克战争的问题也引起很多人的考虑，要选 Bush 不要选 Bush， 仗该打不该打，这些都属于基督教伦理学的一个部分。那么所以我们会探讨这些问题，帮助我们基督徒面临这些抉择的时候有一个指引，有一个等于说是参考的一个方式，知道怎么样做决定啊，这是我们这个基督教伦理学的目的。当然基督教伦理学，我自己在神学院上课也学到一些这一类的事情。那我发现的是这样哈，等一下我会提到这个伦理学这个名词这个概念哈，中国人跟西方人是非常不一样的。非常不一样就是说，我们在神学院上课谈到伦理学的话呢，大概谈的问题是什么呢？都有很多个人的决定，譬如说堕胎的问题、安乐死的问题，这个我们都会讨论到的，同性恋的问题。那神学院上课也谈到一个什么，医药生物科技可不可以用？譬如说，这个你生不出孩子来，医药生物科技可以帮助你，体外受精、试管婴孩啦，甚至借腹生子啦，这些可以做不可以做，合乎不合乎基督徒的伦理呢？那神学院里面这些问题都有提到，但是从中国人谈到伦理这个字的时候，我们所想到的问题，中国人的伦理道德马上就提到家庭，什么五伦，对不对？君臣啊、父子啊、夫妻啊，这类的伦理，我们谈伦理是谈那个东西。所以待会我会提到，就是说在中国的伦理观念里面，因此如果在中国人传统的儒家的伦理或中国文化的伦理东西来讲，你要谈到堕胎问题一点苗头都没有，我们一点这个所谓的那种参考坐标都没有。中国传统伦理里面当然同性恋是没有提过的，然后医药生物科技这不知道怎么讲了，这一类的问题我们通常不会考虑到。那么即使在西方神学院谈到基督教伦理的时候，有少部分的会提到一些我称它为叫做社会伦理。社会伦理是指什么呢？在这次的课程我也会谈到的，譬如说贫富不均的问题，有些人很有钱，有些人没有钱。那么在贫富不均的时候，不但是国家经济政策的问题，包括我们个人碰到这种贫富悬殊的问题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去看待这个问题，可以有什么样的一个对策。有一个我会谈到战争与和平问题，我们是支持不支持国家发动战争呢？那如果国家发动战争的时候，我能还是不能，我该不该参战呢？还是我要抗拒参战，宁可坐牢我也不去打仗？那有的国家有一些基督徒是这样做的。所以关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我也会提到。那还有一个问题是更少人提到的，但是我也觉得是需要考虑的问题，什么情况下你可以抗争，就是跟这个政府抗争，抗争意思就是去游行示威也是一种抗争呢、还有一些国家的人甚至不缴税， 进一步抗争到一个地步，你可不可以革命呢？革命的问题也是一个基督徒伦理的问题。当然这个是我所有的课程的最后一课会谈到抗争与革命。革命的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当然在某些环境里面谈这个问题会很敏感。不过事实上有两个国家跟我们都很有关系的都有革命，而且革命还是基督徒发动的。一个是美国，美国独立战争就是在 Boston 打的，就是在 Lexington 开第一枪的。那个时候纽英格兰区的游击队的名字就是 Lexington， 那边有个铜像叫做 Miniman， 那是游击队的名字。 Miniman 今天的翻译叫做快速打击部队， Minute 一分钟集合，所以那个教堂的钟一敲，一分钟内就带枪就集合了，叫 Miniman 快速打击部队。 Miniman 的队长就是牧师，队员就是执事，所以那是 Miniman 的游击队员几乎全部是教会的精英骨干，通通总动员了。所以牧师带头带执事搞革命，当时是这样的情形。那该不该？你说不该，美国已经独立了。另外一个跟我很有关系的中国人，所谓的孙中山先生的这个中华民国怎么成立的？那孙中山先生自己是基督徒，那他们当时的国民党开头的这些先烈们，包括为了这个独立战为了这个民主运动战争牺牲的当中很多是基督徒。让我很惊讶的就是在大学读书的时候，有一次偶然间看到一本小小的书，写到这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看到一个表，他把七十二个人，其实不是七十二，是七十五个人，每个人姓名籍贯然后都列在那里，最后写个职业栏。我一看职业栏的时候吓我一跳，七十五人当中有十几个是传道人和牧师。你知道1911年全中国的基督徒不到千分之一，比例很低的啊，千分之一不到的基督徒，七十五个人当中有十几个是牧师传道人，那是基督徒不是牧师传道人还不算的，所以那个七十几个人当中有多少基督徒啊？不得了啊，那个比例哈，所以单单牧师传道是20%，那个游击队里面牺牲掉了就20%。那在那时候孙中山先生起义的时候，第一个为这个献身的叫做陆浩东，他是个基督徒。惠州起义的郑世良，他是个基督徒。所以那时候死掉了很多人都是基督徒。那同样基督徒能搞革命吗？能拿枪打仗吗？这也是基督徒伦理问题，是个伦理问题，所以这也是最后一课会提到的。所以这次整个基督教伦理学呢，我会谈到一些是跟个人可能有关，跟家庭有关的，像我会提到堕胎问题，还有一个是安乐死。安乐死是特别对年长的、年老的或者有那种疾病的，安乐死就让他帮助他自杀的。当然有一种是帮助他自杀，一种是你不想死还要你死了，这也叫安乐死。所以这个安乐是看谁安乐，有些人是想要死要找医生帮他死，他要安乐。另外一种呢是觉得你不死我不安乐，所以要你死。所以在欧洲有些国家是这样的，只要有三个医生认同同意，三个医生就可以让那个人死，所以那个病人你不想死也得死，这是另外一种安乐死。包括德国希特勒的时候，他就让几十万的精神病人、同性恋者就让他安乐死了。那当然还有600万犹太人也就不安乐的，就把他死掉了。所以安乐死也是一个伦理问题，会谈到同性恋问题，然后谈到医药生物科技在我们各方面的运用。那特别医药生物科技可能在生育方面这个可以用到什么程度包括像 clone 对不对，你可以复制一个人呢，这将来都可能会做到的嘛。还有医药生物科技有很多对于人的疾病，有一些是个治疗疾病，这很好，那有一些是有争议性的，我们会讨论一下。我也会谈一下这个职业伦理，那职业伦理就是说在工作环境中的一些伦理问题。不过这部分来讲我会做一个简要的说明，那另外有一个课可能有些人上过或者知道我们已经有材料，就是关于信仰与工作，那个整个值得谈工作环境中我们面临的试探， 伦理的问题，怎么在那边做见证，所以有另外一课讲的比较多，我这边就不多说了。那另外有两课谈到这个婚姻方面的，一个是婚前性行为、婚外情这类的问题，第二个是谈到离婚再婚的问题。基督徒可以离婚吗？如果可以离婚，什么情况下可以离婚？如果离婚可以再婚吗？离婚与再婚的问题。那另外有几课是谈到社会伦理，我提到法律与公义的问题，法律与公义的问题。基督徒可以去法院告另外一个人吗？法律的问题，贫富不均的问题，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抗争与革命的问题。所以总共大概有15次，那大部分是由我来讲，有2次是由师母讲。这大概是我们整个基督教伦理学的课程的内容啊，大概的范围。那今天我们先谈一下这个伦理学的一个导论哈。第一个谈到伦理学这个字的定义。那英文有两个字，一个通常叫做 ethic 翻译成伦理，然后一个 morality 这个字翻译成道德。那其实这两个字在原文，一个是希腊文，一个是拉丁文，意思都是一样，就是习惯、习俗的意思。这个 ethic 这个伦理学这个字的英文是来自于希腊文叫 ethos 就是风俗习惯的那个习惯、生活的习俗。那 morality 这个字是来自于拉丁文的是 morois 这个字的拉丁文的意思也是生活习惯。所以其实不管是 morality 不管是 ethic 原文的最早的字的意思就是习惯。所以可见伦理道德跟一群人的社区里面好像约定俗成的一种生活的习俗，对一件事情价值的判断是有关系的哈。所以跟这个习惯性他们共同约定俗成的大家能够认同的一种做事做人的方法是有关系的。原文这个字在中国传统谈到伦理的时候，尤其儒家在讲伦理道德谈到这个字的时候，我们通常都谈到人跟人之间，我们叫人伦关系。所以你看伦理学这个伦本身就是人字边的，所以它强调是人际关系。因此在中国的伦理道德里面，我就说像堕胎啊什么安乐死这个问题为什么没有被列为伦理问题，我们几乎不讨论这种问题。因为堕胎，我堕胎嘛，我跟什么人发生关系？所以因此呢，在我们中国的伦理关系的问题讨论的时候比较狭窄，谈到人际关系问题。当然人际关系也的确是一个人在一个社区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关系，最常引起争论的，或者说该做什么决定也。